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儿子的成长过程证实法轮大法好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语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0日。在儿子四岁时，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后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管孩子也发火，简直吵翻了天。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，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，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，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。我为自己以前经常打骂儿子而感到内疚和自责。其实儿子还那么小，也不是一个调皮的孩子，而是我的脾气太火爆了。我决心按照师父的教导改变自己，不动气，真正理智地教育儿子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真的能做到了。那时晚上儿子睡觉时，我就陪着他坐在床上读转法轮给他听，我怕他没听进去，常常读了一句就问他，我刚才读的是什么，儿子都能一字不落地说出来。这样儿子每晚都能在睡觉前听一会儿法，儿子还能背诵红引里的一些诗词及精进要旨里的一些短的经文。真善忍的法理在幼小儿子的心里埋了下来。我修炼前，儿子体质不太好，常常感冒咳嗽，经常给他吃药。自从给他读法后，儿子就很少得病了。我印象中只有发过两次烧，都是在晚上才发现他发烧的。我就问他，是不是大法小弟子？他都说是，问他是打针吃药还是学法，他都说要学法，不吃药不打针。于是我就给他读法，这样他睡一觉出一身汗，第二天便退烧了，完全正常了。以前遇到这种情况，打针吃药都不可能好得这么快。儿子与别的小朋友发生矛盾时，我就告诉他要忍，这样儿子从小就很乖，很会忍让，从不与其他孩子吵架打架，还把自己的零食与小朋友分享。他上学后爱学习，成绩也是名列前茅，几乎不用我操什么心。2000年到2003年这几年中，我被邪党非法关押劳教。那段时间由于丈夫要上班，同时儿子自己也喜欢在外面玩，没有用心管儿子，儿子是由爷爷照顾。由于听信邪党的谎言，再加上邪党对我及家人的迫害，孩子的爷爷对大法与大法弟子有误解和偏见，也时不时地影响着我儿子。加上老人家很溺爱孙子，慢慢的，儿子变得有点任性了。听说他那时有时还不愿上学，他爷爷也不管，随着他。我回到家后，发现儿子变得有些急躁与叛逆，有时还和同学打架。有一次他和同学打了一架，我责怪了他几句，他生气地说，你不回来更好。我听了没动心，也没有着急，知道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纠正孩子的毛病。由于邪党的迫害，在儿子的心中留下了阴影，再加上他爷爷对他的影响，儿子开始不太愿意听我讲真相。我就在他在家时播放真相光盘，开始几次他不看就出去了，我没放弃，依旧这样做着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发现儿子在我播放光盘时 本来他已经出去了，却把门开了一条缝，探着小脑袋在门缝里偷偷地看我播放的光盘。这次以后他变了很多，我给他讲真相也能听了，还常常帮我叠真相资料。他读小学六年级时参加全市的语数联赛，恰好同事家的两个孩子得了乡村组，我们都住在乡下的单位宿舍里，得一等奖。这两个孩子和我儿子是一个班的，儿子只得了乡村组的二等奖。丈夫觉得儿子没得一等奖，还赶不上同事的孩子，让他这位家长丢了面子，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说是因为我修炼大法被关押，才导致没有教育好儿子。有一次，儿子不愿参加补课，丈夫当着我的面狠狠地打了儿子一顿后摔门而去。我知道他是把对我的怨气发到了孩子身上。我把泣不成声的儿子抱在怀里，安慰他，称赞他的优点，鼓励他不要泄气，他能做好，不让爸爸看低自己。从那以后，儿子不再拒绝补课。儿子参加考试时，我叮嘱他要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只是希望他不要慌，能正常发挥。儿子照做了。考完试，儿子说，语文考试卷最后一道题是要排出十二生肖的顺序。儿子本来不知道这顺序，但看着题目中给出的打乱的十二生肖的图表，他却突然明白了正确的顺序。这道题是六分，这道题是师生们都没意料到的，几乎没几个考生能做对。儿子这道题做对了，考分竟然排在市一所重点中学的前十名，全市只有两所重点中学，儿子的考分是我们这个镇上的最高分。这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，因为我儿子的成绩只是在他们班里排前几名，要想在全市名列前十，那还是像做梦一样难以达到。市重点中学的前20名可以免去5000元的建校费，我们其实存了5000元钱，是想用来装修房子的。我一直想搬出单位宿舍，因为单位受协党的指使，安排人暗中监视我的行动。单位宿舍有围墙，出入都得走大门，大门由专人看守，我出去发资料很不方便。那年我家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借了一部分钱，后来好不容易存了5000元钱，想早点把房子装修好，早点搬出单位宿舍，可又觉得儿子考入重点中学需要5000元建校费，只好放弃了装修房子的念头。当时我还和丈夫开玩笑说，如果儿子能考到前20名，那就不用交建校费了，我们就可以装修房子了。可这是不可能的。没想到梦想成真，儿子免交的5000元建校费，我用来装修了房子。当年我家就搬到了城里，这样总算摆脱了单位对我的监控，也方便我做讲真相的事了。我知道我儿子在考试中的超常发挥，是师父对弟子的慈悲保护啊。读完初二，儿子考到了省城的一所重点中学的下属的寄宿制学校。儿子在班上不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，各个方面表现都很优秀。每到双休日，当地的学生都回家了，整幢宿舍楼差不多只剩下儿子一个人在住。但儿子不怕，连老师们都不得不佩服，说儿子的独立性强，这孩子太乖了。本来有生活老师帮着寄宿生洗衣服，但儿子的衣服总是自己洗。班主任不久发来短信说，感谢我们家长教出了这么优秀的孩子。中考时，儿子考到了省城的这所重点中学。 高一的班主任给儿子的评语中有这么几句话：你很老实本分，每次搞公共卫生，你总是最后一个进教室。班主任的意思是说，其他同学还没等把卫生搞彻底，就急忙进教室了，可我儿子总是一个人把剩下的公共卫生搞完才回教室。我有一次去参加家长会，得知儿子班上有一个女生摔断了腿，需要人背着上楼。我儿子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任务，所以无论老师还是同学，都对我儿子赞不绝口。每次和儿子上超市买了东西，儿子总是抢着自己提，让我提很少一点，甚至不要我提。有时看到他提着几大袋很重的东西，途中也不停歇，一口气儿提到家，我有点心疼，又有点欣慰。可以说，儿子从小到大都没让我操过什么心。高中阶段，班上只剩下两个人没入团了，儿子是其中一个。班主任对儿子说，不入团会影响上大学的。面对班主任的压力，儿子始终没当回事。一次放暑假时，我问他考试中有没有出现过污蔑大法的题目，儿子想起来了，说有一次政治考试中出现过，他按中共要求的得分的标准做了。我告诉他这样做不对，及其后果。儿子明白了自己的错，同意写了郑重声明，声明自己的言行作废，发到了明慧网上。高考中，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。在大学阶段，儿子也一直没入党。在临近毕业时，儿子被江南一省城的事业单位录用，儿子的事业可谓一帆风顺。我哥嫂花了数十万元钱给我的侄子找培训机构，侄子最后才考上公务员。有一次我对儿子说，你没花一分钱就进了事业单位，这都是你善良得的福报啊。儿子称是。我修炼大法的这20多年来，儿子从没上过医院，身体一直很健康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现在事业顺利，而且儿子没有什么不良习气，路一直走得很正。这一切都源自于大法。儿子小时候学过大法，虽然后来没修大法，但他知道大法好，支持我修炼，所以儿子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一直健康地成长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被宝书转法轮的经历》，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1日。我是2009年开始学练法轮功的，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病痛得很难受，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于是在网上找到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，看了之后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就开始学练功。一开始只练第二套抱轮，因为听说这套功法能抱出一个法轮来，对这个比较好奇，就试着开始练。开始练的时候什么感觉也没有，大概陆陆续续练了半个月左右吧，有一天突然感觉两条手臂之间有个东西在转，而且力量很大，整个身体都被带得晃动不止。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原来真有法轮呐，真的有另外空间。从此我就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。没多久，慈悲的师尊就为我净化了身体，
以前持续了十多年的老毛病，像胃溃疡、慢性鼻炎、心绞痛、额掌风、脚气等顽症通通消失了，所有的病全部一扫而光，身体无病一身轻，走起路来感觉轻飘飘的，晚上睡觉都感觉人在往起飘。那个时候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呢，真是无以言表。刚开始学宝书转法轮的时候，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学，也只是每天读一讲，有时一讲都不能保证，就是稀稀拉拉的看着书，很多时候只是流于形式，对法理也明白的很少，更谈不上对照法修自己去执着心了。那时候师父经常点悟要真修，不要装修，自己也明白这个意思，可就是提不起精神来，不知道具体怎么去修，整天忙着做事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疏于学法，后来就遭遇了巨大的磨难。直到2017年，看到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在交流背法，自己也萌生了背法的念头。可是怎么背呢？这么厚的一本书，什么时候才能背下来啊？心里有些发怵，想打退堂鼓。后来学各地讲法时看见，师父早就讲过要我们背法了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，我就说这个意思，说这样好的东西，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？时时刻刻要求我们在常人中能做个好人，能提高，你背下来不就更好吗？时时刻刻都有对照。我得听师父的，于是下决心开始背法。刚开始的时候采纳了同修的建议，就是一段一段的背，背完一段就背下一段，不往前复习，而且每天只背一段，这样压力就比较小。就这样坚持背了一年多，到2018年下半年，终于把全书601段都背了一遍。当时那个高兴呢，但是前面背过的内容也基本忘掉了。于是接下来又开始背第二轮，这一次比上一次要快一点，毕竟内容熟悉了很多，差不多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把转法轮又背了一遍。后来几个月因为忙于做事没有继续背法，感觉做事效率也不高。2020年3月我又重新开始背法，这一次对自己提高了要求，不再像以前那样背了后面忘了前面，而且不只背一段，而是一节一节的背，然后要求把整讲都背下来，就这样往前背，而且在背的过程中不断复习前面背过的内容，难度是加大了很多，但是感觉每天都很充实。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干扰，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。2022年3月15日我终于把转法轮完整的背了下来，心里那个喜悦之情无以言表。师父在《弘盈威德》中说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我想我也终于能做到大法不离身了。我现在的学法方式就是每天背一讲，我发现背法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，各种各样的人心都会在背法过程中浮现出来，如果受到干扰的时候就容易背错。在今后的修炼过程中，我要加强实修自己，去掉各种人心和执着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找到了师父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
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4日。1999年7月20前，我刚得法，中共的迫害就开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让练，就把大法书放了起来。这一放就是13年。2012年，丈夫巧遇到同修，说起自己腿疼，同修让他学法轮功。他回家对我一讲，我说好啊，立刻就把转法轮找了出来。就这样，我又重新开始修炼。可是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都看不懂，不知如何修，心里很苦恼。因为以前我曾经学过假气功，看过乱七八糟的气功书，都在干扰我修正法。我就想，过去了这么多年，跟同修差得太远了，心里很急，很难过。有一天，我刚躺到沙发上，就看到师父法身来了。我急忙搬来橘黄色的塑料凳子，请师父坐下。师父坐下后，又起身来，站在我后背，用手在我颈椎部位捏了捏，两个大拇指在我头顶百会穴压了压。我转过身，左右扭了扭头，感觉脖子还有点不太舒服。师父好像看到了我还不放心，我知道我好了，于是我连忙说，好了好了。师父站在沙发前看着我，慈悲地笑着。我急忙跪下，双手合十，对着师父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就醒了。我从沙发上起来，立即感觉头脑清醒，身体轻松，脖子舒服了，心情无比愉悦激动。我在内心深处喊道，我见到师父了，我见到师父了，师父认我这个弟子了。我感到自己是世上最有福气的人。过去曾有人说我有福气，现在知道我的福气就在这儿，我有师父了。从此以后，我拿起同修的交流文章再看，一下就看明白了，就像是以前在门外，现在一脚跨进门里了。我悟到师父清理了我的身体、大脑，使我能真正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比如给真正修炼的弟子调整身体，都由我的法身去做，因为法身不带有常人的那个身体，是在另外空间体现的。师父讲的句句是真言，真实不虚，无神论、进化论都是谎言，毒害着人们不相信神佛的存在，另外空间的存在。大家常说婆媳关系最难处，我结婚后就想，我要与婆婆处好关系。可以说，我对婆婆比对我妈都好，平日里对婆婆张口讲话，总是先喊妈再说话。非常尊敬他，每逢过年过节买他爱吃的爱穿的，一起做饭洗碗。因为有想与婆婆处好的心，所以各方面都很用心。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发现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婆婆有一个女儿，两个儿子，我丈夫是大儿子。我虽然尽心尽力为婆婆好，可经历了多次的家庭矛盾后，使我感觉到婆婆很偏心她女儿和小儿子，根本不把我丈夫放在眼里，我对她多好她也不知足，她女儿小儿子对她再怎么不好她也不敢说，反而总对我们不满意，鸡蛋里挑骨头。我问过公爹，我丈夫是不是后妈生的，公爹说，不是，都是亲的，你别跟他一样，他就糊涂。可我的心伤透了，心里总是很委屈难过，就不想与婆婆多说话，怨恨心很重。修炼大法以后，我通过学法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，也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和不足，心量太小，太计较是非，不能放下，产生很重的怨恨。现在想去掉这个心已经很难了， 学法时心态很好，可只要看到婆婆，那个气恨心还是往上犯。有一天，我在师父法像前盘腿大坐，仰头望着师父法像，心里想，我很想去掉这个怨恨心，可怎么也去不掉，咋办呢？我闭上眼睛，就在这时，头顶前上方金光普照，金光照着我非常明亮。这时身体左侧向外一层一层，层层很多层都在向外扩展，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向外扩大。这一刻，我感到了师父的慈悲，师父的伟大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，止不住的流，心中的感激无以言表。我明白师父帮我化解了怨恨心，扩大了我的心容量，我无法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过了两天，我到婆婆家见到了她，不管她说什么，我心里很平静，就像静静的湖水，不起任何涟漪，好像过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就是对她好。在修炼过程中，这些神奇的经历是实实在在让你在现实中能看到、能感受到的神佛的真实存在。每当我想起师父，总是内心感念师恩，泪流满面。弟子一定不辜负师父苦度，按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众生，回报师恩。个人认识，如有不对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